感谢主，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一篇，以弗所书的戒言。本篇信息是以弗所书的戒言，虽然这只是一篇戒言，但我们要说到一些相当紧要且重大的事。我们先来到第一大点，主题召会。第一终点，身体。以弗所书的主题是召会。这卷书论到召会的七方面。第一，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一个活的人若要完整，就必须有身体做他的彰显。基督的身体就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丰满这个词已经被今天的基督徒误用、误解，并且错误的应用。大多数基督教的教师将丰满和丰富混淆了。因此，当基督徒说到基督的丰满时，他们以为那个意思就是基督的丰富。虽然许多基督徒说到圣灵的丰满或神的丰满，却没有多少人说到基督的丰满。根据以弗所书，丰满一词的意思不是丰富，乃是彰显。基督的丰富一词见于三章八节，丰满一词见于一章二十三节和四章十三节。一章说到，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四章说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根据四章十三节，这丰满有一个身材，而这个身材有一个度量。因为我们有一个身体，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身材。我们若光是一个头而没有身体，就不会有身材。基督的丰满就是身体，因为四章十三节说，这个丰满有一个带着度量的身材。因此，我们有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丰满与丰富不同，丰富没有身材，但是身体的丰满有一个身材，并且这个身材有一个度量。因此，这有力的证明，基督的丰满不是基督的丰富，乃是基督的身体。认识为什么基督的身体叫做丰满是很重要的，其意义非常深厚。一个人的身体就是那个人的丰满，这个丰满乃是他的彰显。我说话时，我的身体就在动，这样我这个人就借着我的身体彰显出来。照样，召会是基督的身体，这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是何等的深奥，整个宇宙都充满基督。作为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基督是大得无可比拟。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需要一个大的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召会。因此，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他的丰满。基督的丰富可以比作美国所出产的一切丰富的食物，这些丰富不是为着摆给人看，乃是为着给人吃的。当我们吃丰富的美国食物时，这些丰富就好像消失到我们里面。当这些丰富被我们消化吸收之后，就变成我们的一部分，结果这些不再是丰富，而是丰满。因此，壮硕的美国年轻人吸收这许多丰富的美国食物，就成了美国的丰满。借着这个例子，我们能分辨丰富和丰满。丰富是还没有吃进来的食物， 但是当食物被吃下、消化并吸收后，就成了丰满。基督的丰富是基督所示的一切项目。当我们把基督的丰富消化并吸收到我们里面时，这些丰富就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就成为基督的丰满。因此，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之宇宙大人的丰满。这是教会所示的第一项或第一面。第二重点，新人。第二，教会是新人，在宇宙中只有一个新人，因此教会就是那新人。身体和新人有显著的不同，身体只需要生命，但新人需要生命和人位。我的身体有生命，但我这个人有人位。教会不仅是基督的身体，有基督的生命，教会也是新人，有基督做人位。毫无疑问，这新人是团体的，因为二章十五节说，基督把犹太和外邦这两班人创造成为一个新人。这就是说，两个集体的人已被创造成为一个新人了。我们若看见今天教会不仅是身体，也是一个有人位的人，我们对教会生活的认识将会大大的提高。第三重点，国度。在二章十九节，我们看见教会是神的国。这一节说，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圣徒同国之民。同国之民这词指明国度，因为作为同国之民乃是指具有某些公民权，而公民权总是与国度有关。因此这一节启示出教会是神的国，我们是这国的公民，具有某些公民权。当我们享受这些权利时，我们也必须分担一些责任。因此教会是神的国，有权利也有责任。我们若要享受权利，就必须担负责任。不过有时我们可能想要享受权利而不担负责任，但是我们必须两者兼顾，既享受权利也担负责任。这是教会作为神的国。第四重点，神的家。第四，教会是神的家。家不是公民权的事，而是生命和享受的事。你在家中不太说到权利，因为在那里你有父亲的生命，并对他生命的享受。因此教会作为神的家或家庭，乃是指着生命和享受说的。许多圣徒喜欢家庭式的教会生活，却不喜欢国度的教会生活。这表示他们总是巴望有快乐的时光，美妙的享受。但是我们不能总是留在家里，我们一天需要花好几个钟头出外谋生。我们不该只有家庭的享受，还要有国度的责任。教会不能总是一个家，教会也必须是神的国。然而我很高兴，在教会这个神的家中，我们有生命和享受。第五重点，神的居所。在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我们看见教会也是神的居所。二十一节说，全房长成在主里的圣殿，这是指宇宙的建造说的。二十二节说，以弗所的圣徒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这是地方上的建造。就宇宙一面说，教会是在主里的圣殿， 就地方一面说，召会是神在我们灵里的居所。第六终点，基督的心腹妻子。在五章，我们看见召会是基督的心腹妻子。心腹乃是为着丈夫的满足。论到亚当还是单身的时候，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这话指明亚当单身的时候没有快乐或满足，亚当需要一个妻子。亚当得着妻子时，就有了安息和满足。所以根据圣经，心腹和妻子是为着安息和满足的。我们怎么可能有满足却没有安息呢？完全的满足还是享受完全的安息。一个人的新婚之日是他满足和安息的日子。因着基督爱召会，所以召会是他的安息和满足。基督对召会的爱与对罪人的爱不同。基督徒常常说到基督爱罪人，很少人提到基督爱他的妻子。我们原是罪人，但如今我们是基督的妻子。不论我们是男是女，我们都是基督的妻子。召会乃是妻子，为使基督得着满足。第七终点，战士。末了，以弗所六章启示，召会是战士，团体的战士。军队是由许多军兵组成的，而战士是单个的人。召会是新人，这个新人乃是个战士。六章所说，神的全副军装，不是为着单个的基督徒，乃是为着作为新人的整个召会。召会是战士，乃为对付神的仇敌，并且击败他。我们若是将召会这七面摆在一起，就会看见一幅美妙的图画。召会是身体，彰显基督，是新人接受基督做人位，是国度有权力和责任，是家有生命和享受，是神的居所给神居住，是心腹使基督得着满足，是战士为着征战并击败仇敌，使神能完成他永远的定旨。这就是召会。召会的所作不如召会的所事重要。召会是身体、新人、国度、家、居所、妻子和战士。我们所做的算不得什么，但我们所事的却极其重要。在以弗所书所描述这样的召会中，基督得着了彰显。借着这样的召会，基督这人位就得以活出来。在这样的召会里，有神的国带着权力和责任，并且有神的家带着生命与享受。这个召会也是神的居所，是基督的满足，又是神的战士为他永远的定旨征战。这是何等的召会！我们若是看见这个召会的意象，就会知道今天宗教的光景是何等可怜。在宗教里，我们找不到身体或新人，不仅如此，我们也找不到国度、神的家、神的居所、基督的心腹或神的战士。我们既是召会，就必须这七项都是。特别是那些在召会中负责任的，都必须看见以弗所书中所陈明召会的意象。召会不是学校、社团或组织，召会乃是身体、新人、国度、家、居所、心腹和战士。这就是召会，这也是以弗所书的主题。因着以弗所书有这样的主题，这卷书乃是丰富无尽的。 然而在圣经的末了一卷书中，还可以找到关于召会的更多方面。在启示录里，我们看见召会的另外四个方面：金灯台、男孩子、出熟的果子和圣城心腹。启示录中只有召会是心腹的这一面与以弗所书中所看见的那些方面相呼应。接着我们来到第二大点，内容。第一终点，召会在基督里所得的福分。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内容。内容的第一项是召会在基督里所得的福分。很少人知道福分这词真正的意思。福分不是豪华轿车或摩登住宅等类的东西。使徒保罗祷告，求主使召会能有启示，看见召会所得的一切福分。物质的福分，像车子、房子，不需要有启示就能看见。但是，看见召会所得的一切福分，却需要启示。许多基督徒根本没有看见召会所得的福分。第二重点，使徒为召会得启示的祷告。使徒保罗启示了召会所得的福分后，就祷告主使圣徒能有智慧和启示的灵，知道这一切福分的结果，并知道带下这些福分的能力，好使召会能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第三重点，召会的产生、性质、地位、建造与功用。一章末了提到召会，二章接着就给我们看见召会的产生、性质、地位、建造和功用。第四重点，关于召会之奥秘的启示以及管家职分的职事。在三章一至十三节，我们看见关于召会之奥秘的启示以及管家职分的职事。很少基督徒知道什么是管家职分的职事。有这么一件事叫做管家职分，而这管家职分有一个职事，这管家职分的职事与召会有关。因此不仅奥秘与召会有关，管家职分也与召会有关。我们要认识召会，就必须认识奥秘的启示和管家职分的职事。我们来看第三章的时候将详细的说到这些事。第五终点，使徒为召会求经历基督的祷告。使徒知道奥秘的事及管家职分的职事都是极其深奥，所以立即接着祷告，愿召会能对基督有实际的经历。在奥秘中启示出来且由管家职分服事的召会需要经历基督。使徒保罗为这事祷告。第六重点，召会在灵中的生活与职责。从四章到六章，我们看到召会在灵中的生活与职责。我们对以弗所书的内容若有清晰的看见，这整卷书就会展开在我们面前。我们要看见许多福分，就如神的拣选、预定、儿子的名分、圣别、救赎、印记、凭职以及更多。然后我们要看见使徒的祷告，为要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好知道神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看见他在圣徒中基业的荣耀，并认识那已坐到基督身上为着产生身体的浩大能力。然后在二章，我们要看见召会的产生、召会的性质、召会的意象、 教会的建造以及教会的功用。在三章，我们要看见关于教会之奥秘的启示和管家职分的指示。接着，我们要看见保罗祷告，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能安家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这使我们实际的经历基督。然后，照着末了三章所启示的，我们就会知道如何在地上生活，如何担负责任，如何为神的定旨征战。这就是以弗所书的内容。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大点，特点。以弗所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不像罗马书从罪人的光景说起，以弗所书乃是从神永远的定旨说起。在罗马书的开头几章，我们看到罪人的光景。罗马一章把各样的罪都列了出来，但是以弗所一章并没有这样做。这是因为以弗所书不是从罪人的光景说起，而是从神永远的定旨说起。不仅如此，以弗所书是从永远说起，不是从时间说起，从诸天界说起，不是从地上说起。以弗所书把我们带到永远里，不要留在时间里，要进到永远里。因为以弗所书把我们带到诸天界里，所以我们不该停留在自己的光景里，反之我们该在永远里，在诸天界里。我们是在神永远的定旨里，我们不需要看自己的光景，反之我们该看神永远的定旨。因着我们是如此拘泥并关闭在自己的光景里，所以我们需要蒙拯救。以弗所书关心神的定旨远过于我们的光景，它是从神定旨的中心对我们说话。当我们来到这卷书时，我们需要祷告主说，主，带我从自己的光景里出来，脱离地和时间。主，救我脱离自己的光景，把我带进永远里，带进诸天界里。我要进到神的心里，进到他永远的定旨里。多年前，我读以弗所书时，好像井底之蛙。我从那样的地位想要明白这卷书，但是我明白不来。要明白这卷书，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自己的光景，并被带进神永远的定旨里，被带进诸天界里。我们若是从这样的地位来读以弗所书，就会有所不同。这卷书的特点乃是从永远里，从诸天界里，从神的心，并从神永远的定旨来写的。第四大点，位置。以弗所书在新约各卷的次序上有一个特别的位置。以弗所书若是新约的头一卷，那会十分别扭。赞美主，这卷书乃是放在恰当的位置，是紧接着加拉太书关于基督与宗教相对的启示，既与腓立比书对基督实际的经历，并引向哥罗西书元首基督。我们再来看第一终点，在关于基督与宗教相对的启示之后，在加拉太书我们看见基督与宗教相对这件事。我们不该以任何事物顶替基督，这就是说不该是我们的感情与宗教相对，或是我们的实行与宗教相对，而必须是基督与宗教相对。以弗所书乃是接着基督与宗教相对这个启示之后，基督与宗教相对这件事把我们引到教会。基督与宗教相对 不是光为着我们的经历。所谓内里生命派的人，不正确地强调这件事。他们寻求基督，但不是为召会，而是为着自己的经历。基督与宗教相对，乃是为着召会的。这一位与宗教相对的基督，主要的还不是为着我们的经历，乃是为着召会。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且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个经历必须是为着召会生活。第二重点，记忆对基督实际的经历。太注重个人对基督的经历，而忽略召会是不对的。然而，我们若太注重召会，而忽略对基督实际的经历，也是不对的。对只注重个人经历而不注重召会的人，我要说，你必须从加拉太书进到以弗所书去。但是对太注重召会而忽略经历基督的人，我要说，请记得以弗所书之后就是腓立比书。我们必须对基督有实际的经历，这样我们才能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体上照常显大。我们也该能说，在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并且我们将万事看作粪土，以基督为至宝。我们都需要经历基督。一个人进到召会以前，对基督必定已有一些经历，但是进到召会之后，他还需要更多的经历基督。第三重点，引到元首基督。对基督的经历把我们引到元首那里，所以在腓立比书之后，我们有哥罗西书。我很喜欢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我花在这四卷书上的时间，比花在圣经其他任何卷书更多。我们都需要多花时间在这四卷书上。加拉太书启示基督与宗教相对，以弗所书说到召会的七方面，腓立比书论到对基督实际的经历，哥罗西书把我们引到元首那里。我们若深入这四卷书，就会看见基督在这里，看见基督把我们引进召会，并看见召会生活引领我们天天经历基督，而这些都把我们引到元首那里。这就是以弗所书在新约中的位置。第五大点，著者。现在我们需要来看本书的著者。我们都知道著者是使徒保罗。以弗所一章一节说，凭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保罗成为基督的使徒，不是由于人，乃是照着神的经纶，凭着神的旨意。因为保罗不是自封的使徒，乃是凭神旨意做使徒的，所以他有从神旨意而来的权柄。这立场给他权柄，在本书发表神关于召会永远定旨的启示。召会乃是建造在这启示上。保罗做基督的使徒，是指他的地位说的。他凭神旨意为使徒，是指他的权柄说的。保罗这样一位使徒，乃是本卷书的著者。最后，我们来看第六大点，受者。第一重点，在以弗所的圣徒。一章一节下半和二节说，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忠信者，愿恩典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本书的受者是在以弗所的圣徒，这是指他们的地位说的。 圣徒是那些被圣别圣化，从一切凡俗的事物分别出来归与神的人。第二重点，在基督耶稣里的忠信者，本书的受者也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忠信者。忠信者乃是那些在四章十三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和犹大书三节所说信仰上忠信的人。接受这封书信的人，就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忠信者。他们不仅有圣别的地位，更有圣别的生活。他们忠信地活在他们的信仰里。我们要有资格并地位来接受这卷书，就需要是这样的人。我们必须是圣徒，也必须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忠信者。我们必须有圣别的地位和忠信的生活。第三重点，恩典与平安。在住者和受者之间有恩典与平安的交通。恩典与平安从住者出来，临到受者身上。没有闲言、批评、控告或定罪，只有恩典与平安。第一小点，恩典是神做我们的享受。恩典是神做我们的享受。当神成为我们的份，给我们享受时，那就是恩典。不要以为恩典是比神低一点的东西，恩典一点不差的，就是神实际的给我们享受，做了我们的份。第二小点，平安是恩典所产生的光景。平安是恩典所产生的光景，出于我们对父神的享受。当我们享受神做恩典时，我们就在一种满有安息、满足与喜乐的光景里，这就是平安。恩典是一种本质，平安是一种光景。恩典的本质就是神自己，平安的光景乃是出于我们享受神做恩典的结果。我们都能见证，当我们享受神做恩典时，我们就有平安。我们的诗歌378首第一行说，何等生命，何等平安。生命就是恩典。当我们真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时，我们就有份于恩典，然后我们就有平安。何等生命，何等平安。现在我们也可以说，何等本质，何等光景。我们有神圣的本质做我们的享受，并且有属天的光景，这就是我们所享受的平安。第三小点，神对于我们这些他的造物乃是创造者，我们的父对于我们这些他的儿子乃是父。这恩典与平安来自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我们是神的造物，也是神的儿子。就我们是神的造物说，他是我们的神；就我们是神的儿子说，他是我们的父。一面我们是神的造物，另一面我们是父的儿子。末了，我们来到第四小点，主耶稣基督对于我们这些神所救赎的人是救赎主。恩典与平安也是从主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是蒙他救赎的人。我们这些主所救赎的人有他做我们的主，因此恩典与平安是从神我们的创造主，从我们的父，并从我们的救赎主临到我们的。我们既是他所创造、救赎并重生的人，就有地位从他领受恩典与平安。我们有三重的地位， 我们已经被创造，蒙救赎，得重生。我们有神做我们的创造主，我们有父做我们的父，我们也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所以，我们完全有资格从三一神领受恩典与平安。这就是以弗所书的诫言。